作为一代心学宗师，他开创了儒学新天地。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，他立下不世之功。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既有立德立功又有立言之三不朽之人。他的知行合一学至今仍影响后人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，走进这个传奇人物王阳明。欢迎您收听有声小说《王阳明》，作者高星宇，演播金色。
明朝中叶，政治由清明转向腐败。紫禁城中，皇帝昏聩，荒淫无道，内中的宦庶擅权，特务肆虐，朝堂之上无理横行，奸逆当道。虽有一些清流，但却良善早恶，市井之中民不堪命，流民四起。一些地方甚至千里无炊烟。堂堂大明朝，外患内忧不断。这外患主要是北部的鞑靼时常犯境，侵扰百姓。鞑靼就是已经灭亡的元朝残余势力，有鞑靼、瓦剌等部落，是大明朝的头号敌人。元朝灭亡80年后，鞑靼国的瓦剌部落可汗也先用武力迫使诸部服属，掌控鞑靼国。因为一些小事，也先竟然率兵攻打明朝边防重镇大同。在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奏请下呢，大明皇帝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征伐鞑靼。不料在虎目破，明军竟然被也先率军打得大败，朱祁镇也被活捉。没办法，朱祁镇弟弟朱祁钰即位，即景泰皇帝，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。也先挟持着朱祁镇率领大军攻打北京，结果被于谦、石亨率领的明军打得大败。于谦是调兵遣将追至军关才返回来。也先压着朱祁镇到了威宁海，不由其内想杀掉朱祁镇，于是令罗克特莫尔支援前去行刑。危急时刻，朱祁镇向罗克特莫尔说，
如果我侥幸不死，回到北京重新为皇，我一定封你为全鞑靼的可汗。
罗克特莫尔不免心动，朱祁镇便解下身上佩戴的宝剑递给罗克特莫尔，
这是大明传世宝剑三星剑，以此为信物送给支援你了。
支援本是掌管军政的鞑靼头号大臣，罗克特莫尔要做可汗的想法。罗克特莫尔思谋片刻，放弃杀意，以宜和不宜战为由呢回禀也先。也先没有其他的好主意，便令罗克特莫尔与明朝协商合议。大明朝送了好多金银布帛，总算换回了朱祁镇。也先也为了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后能够自由驰骋中原，还打算将自己的亲妹妹银珠嫁给朱祁镇。朱祁镇回到北京后并没有重新为皇，而是被软禁在京城中的南宫。后来景泰皇帝病重，石亨会同曹吉祥搞了个南宫复辟，撞开南宫大门救出了朱祁镇。于是朱祁镇重新为皇，是为天顺皇帝。朱祁镇废除弟弟朱祁钰皇帝名号，石亨嫉妒于谦之才，借机诬告于谦。天顺皇帝感激石亨，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立即传下圣旨，抓捕于谦，将其杀害。大明朝的内忧 主要由山匪为患一方，流民揭竿而起。在广西秦江中下游有个峡谷，长约百里，两岸崇山峻岭，江水汛急，峡谷间有腾粗如斗，连接两岸是昼沉夜伏，两岸遥民可以攀藤而过，所以附近一带就叫大藤峡。大藤峡是遥民集中居住之地，他们在这里耕山收坦，辛勤劳作，自食其力。国内这些遥民的是大明朝的流官和土官。所谓流官，就是朝廷派遣的虽然能够独霸一方但不能世袭的官员。所谓土官，就是朝廷封赐的既能独霸一方又能世袭的官员。这些流官土官勾结起来，残酷压迫遥民，不但夺取了遥民土地，而且把垄断食盐的价格翻了一番。流官剥削依靠的是官兵，土官压榨依仗的是狼兵。这狼兵虽然没有军籍，但是彪悍无勇，虽然战斗力很强，但是军纪混乱，常常有烧杀掠民之举。官逼民反，大姚峡姚民侯大狗率领乡亲是揭竿而起，先后攻占广西梧州和广东化州、高州、雷州、连州，直逼广州，造反百姓迅即发展到了50,000人。湖广一些百姓也纷纷起来响应侯大狗。大明朝异常震惊，这时天顺皇帝朱祁镇已亡，刚刚继位的成化皇帝朱见深命韩雍为广西巡抚，统官兵狼兵60,000人之部。两强相遇，双方厮杀了一个月不分胜负，吃足了苦头的韩雍便前攻为智取，伏兵久待，麻痹义军。一日，韩雍出其不意，以1000骑兵为前锋，并与狼兵配合突袭义军，先后攻破山南、石门、紫荆等山寨据点，接着乘胜追击，消灭了全部义军。侯大狗也战死，韩雍下令血洗大藤峡，纵兵抢劫3天，又下令砍断渡江大藤，改大藤峡为断藤峡。后又分兵到各地肃清义军，烧掉姚寨2000多座。官兵抓获很多人，献到京城。周太后见其中一个广西贺县来的纪姓女孩灵秀可爱，便亲自教授文字，让她管理内藏。另有一个断藤峡来的名叫汪直的小男孩，聪明伶俐，便净身入宫，被贵妃万贞儿留作身边的小太监。成化皇帝见韩雍是个人才，又调其为大同巡抚，训练边防明军，用以防御北部的鞑靼。在大明朝建立100年时间，危机此起彼伏，战乱风起云涌。一棵白杨树下，一群人正在辩论。
官府欺压我百姓，活不下去了，只有造反了。
我们世代为良民，怎么能因为饿几顿肚子就造反呢？这造反也不是，不造反也不是，我们这些百姓该怎么办呢？
白杨树下，胖说胖有理，瘦说瘦有理，各方辩论激烈，互不服气。这些人的辩论被一名叫李胡子和一名叫石歪脖的人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却说荆州襄阳上游为云阳，地处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四川4省交界。云阳有一座山叫竹山，先是有一只白色的朔狼占据，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黑色的朔狼，与白狼争夺地盘，二狼咬斗不分胜负，狼嗷声响彻每个夜晚。在竹山脚下住着两个人， 就是李胡子和石歪脖。成化初年，四省发生饥荒，另加上官府欺压，百姓纷纷进入云阳山区。这山长谷深，林高草密，没有野果可供采食。看到流民如此之多，李胡子便和好友石歪脖琢磨着聚众造反。
我们反吧，这么多吃不饱、恨透官府的人必会想要我们。
如果我们反了，官兵必然汹涌前来，我们能胜吗？
哎，在这深山里靠吃些野果子生存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反了也可能死，也可能从此大块吃肉，不再受官府欺负。
这样吧，我们以明日早晨为先，如果竹山上的白狼胜了，我们就继续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；如果山上的黑狼胜了，我们就聚众造反；如果白狼黑狼还是不分胜负，那我们就继续等待。
大明朝还有不少迷信的人，李胡子既然这么说了，石歪脖就不再言语。这夜二人都没睡，仔细倾听二郎的嗷嗷叫声和咬斗声。到了清晨，咬斗声没了，只剩下来一只狼的凄凉叫声。哪只狼败了？二人烧上大刀，急切地赶向山顶。在山顶上，黑狼已经隐匿了，白狼躺在那儿，不是安睡，而是已经被咬死了。李胡子、石歪脖四目相对，都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二人当即四处联络，揭竿而起。李胡子、石歪脖都是见多识广、平时豪爽之人，深得远近流民的尊重，四下里纷纷响应李胡子、石歪脖，当即组成一支千人一军，躲城杀里，劫苦放囚，杀富济贫。有钱花，有肉吃，就有流民聚集。这支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万人。李胡子自称太平王，石歪脖自称坐山虎，四处烧杀抢掠。数万官兵前去征剿，反被他们四面夹攻，杀的是片甲不留。成化皇帝接到警报，知道匪势猖獗，非同小可，就命浙江嘉兴人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四川军务，讨伐李胡子、石歪脖。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省，北京也就是北直隶，另加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为北五省。南京也就是南直隶，另加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四川为中五省。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为南五省。在各省设都指挥使、与布政使、按察使，并称三司，同为封疆大吏，分掌军事、行政、司法。在布政使下设参政、参议、参知政事。除三司外，一些省份另有提学副使、兵备副使。在各省以及军事重地，朝廷派遣巡抚、节制三司以及其他官员，掌管军政大权。如遇波及数省的重要军情，朝廷则派遣总督节制数省军务。总督项忠统帅各路兵马，指导贼巢。李胡子自势力大，率义军抵抗官兵。项忠用诱敌计将李胡子引到竹山中，然后发出伏兵左右夹攻，杀到他夺路而逃。离开竹山没多远，李胡子就被锦衣卫千虎吴寿率领的官兵截住。这锦衣卫本是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，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，特令其掌管刑狱，
赋予巡查缉捕之权，下设南北镇抚司，从事侦查、逮捕、审问等活动。南镇抚司负责本位的法纪、军纪，北镇抚司负责皇帝钦定的案件，拥有自己的监狱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，不必经过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。锦衣卫设指挥使，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使，在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，其统领官称为千户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，普通军士呢称为校尉。这锦衣卫千户吴寿隶属北镇抚司，此次跟随项忠前来剿匪。且说李胡子转身就逃，吴寿率官兵尾追，一直追到古山。李胡子逃入山中以险驻扎，吴寿率官兵扼守山口，等各路大军陆续到来就一齐杀入。李胡子的谋士李子龙与吴寿是迎面相撞，被吴寿一刀划破脸皮。李子龙将手中宝剑掷向吴寿，吴寿躲闪过程中，李子龙趁乱逃窜。李胡子被迫退到后山，后山山势险峻，此时天上又下着雨，都御史项忠身先士卒，挥兵直进，又命1000多人从小路绕到义军后面。李胡子只管前面，顾不上后面，正在酣战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后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。义军回头一看，只见满山是火，火焰冲天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纷纷逃窜。怎奈山路崎岖，忽高忽低，越是性急越是踏空，坠崖而死的就达到半数，剩下的义军也都被官兵砍死了。李胡子提着大刀左右飞舞，几百个官兵一齐上前都不能靠近，反被他劈死数十人。后来经强攻围射，李胡子身上中了好几箭，才大吼一声倒在地上。官兵一拥而上，把李胡子按住，用最粗的铁链捆绑，直到他无法动弹了，才扛抬了下去。只有石歪脖翻身逃走，召集败兵屯聚在巫山。都御史项忠率军到了巫山，派锦衣卫千户吴寿入山照狱，以允许刘明开矿耕地为诱饵，以图分化军心。不料被石歪脖识破，将吴寿割掉耳朵一只，疼得吴寿狼狈逃窜。项忠大怒，兵分八路，步步为营，全力征剿。石歪脖率军在巫山一带平山据险，死死抵抗。一日，山洪爆发，溪水大涨，许多义军被洪水吞没。官兵趁机追杀，杀死石歪脖及其余党。云阳一带尚有流民80000，项忠将这些人分类，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遣送还乡，烧杀掠夺者戍边。李胡子等首犯100人押解进京，项忠率众凯旋还朝，成化皇帝一一重赏，唯独吴寿被项忠瞧不起，不但无奖，反而被训。自此吴寿便对项忠埋下了仇恨。刑部尚书陆虞组织人员对100人一一审判，李胡子被凌迟处死，余犯全部被斩首。云阳一带渐渐平静下来。国难思良臣，成化皇帝想起了忠臣于谦，便问陆虞。陆虞奏道：
一直抱怨是孔子的气质，刚正不阿是孟子的品质，儒家子弟 就是一直抱怨，刚正不阿。
于是成化皇帝为于谦平反，又以德报怨，把曾经废掉自己太子地位的叔叔朱祁钰追认为皇帝，为他重修陵寝。一时间朝野一片称颂，大明朝仿佛有了中兴的希望。且说陆虞是浙江鄞县人，已达70高龄，审完李胡子等人便致仕归家。陆虞行至浙江余姚，正值秋天，知县刘圭与秀才王华等出郭相迎。余姚举行院试，成绩有六等，王华在考试中位居一等，获得了秀才的称号，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，在当地大小也是个人物了，并且有了某些特权，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，见到知县可以不下跪。院试是为取得正式科举考试资格而举行的一种考试，各地考生在县或府里参加，考举者称生员，俗称秀才。秀才王华送走陆虞，回到家时妻子正氏即将生产了。这晚王华母亲岑氏做着一个神奇的梦，一位身穿红袍佩戴宝玉的神仙，在漫天瑞雪笼罩和阵阵鼓乐声中，从太空冉冉降临王华家中，专程送来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，双手捧给了岑氏。霎时岑氏从梦中惊醒，恰在此时听到一个小孩咕咕坠地的啼叫声。岑氏急忙过去，知晓是个男孩。这天是成化八年9月30日，岑氏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家人听。王华父亲王伦饱读诗书，喜欢竹子，人称竹轩翁。竹轩翁据此便为孙子起名叫王云，以应岑氏所作之梦。神仙送子时，立即在乡邻间广泛传开，大家都指着王云诞生的那座楼叫瑞云楼。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王阳明》，演播金色，录音制作时光，总编导小燕，执行编导牧尘，感谢您的收听。